请看《明灯抄》第十三页。愿思源实力套万象以灵规则，自源实力套万象以灵规是一名大叔的原文。他这个文章啊，文以有二，这一段文字分成两部分，说这个文以有二是讲的说佛教内典非常的幽深难解，把它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处啊，就是第一段啊，处置净身。第一段讲的是佛教的智慧境界非常的幽深，后是第二段比较大。佛教和前面的孔教道教相比较，他们只是像道家只是讲一个学说，孔子呢他只是提倡一个人伦日常生活，没有佛教的慈悲的理论的广大伟大。那我们这个自缘实力套万象以灵规这两句话，在这两段里边啊，属于前面一段，是初显自净身也。此是指的自缘实力套万象以灵规这两句话，说这个初前面一段是显现佛教内典智慧境界的深远。他把这个自缘实力套万象以灵规的地位定了之后，再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自缘实力这个字是指的什么啊？它是自得正后两字也啊，所以这个字是指的正字跟后字啊两个智慧啊来看的。那万象又指的什么呢啊？他说万象者真虚二谛也。这是把自缘实力套万象以灵规里边的字这个名词，万象这个名词啊加以解释，下边再深一层的说明。境界每一个境有性相，性就是内容，相就是体相，就是表面上的。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心理活动是我们的性啊，什么的人性，人性有善有恶呀，有好有坏呀，表现出来我们是两条腿啊，这是头是圆的，下面是方的，这个是我们人的相。其实性相是通用的，那人的说是两足圆炉肩膀方的，这个是也是指人。说人性善恶也是指人。这个境界是由内容和外表的。性当什么意思呢？性为人性，性就是本来的那个真实的它的一个性质。这个性质那提升呢，把它伸延出来，那就是佛性。就是我们所有众生最基本的那个本来的那个面目那个性，表现出来的相是虚相虚相就是有形象的，凡是有形象的都是虚相 念树也可以念血啊。前面讲了那个字就是当正后两字讲，正字后字，他再加以解释，是字有二啊。其实先有字，后边才有静啊。我们谈到那个直观呢，啊，字跟静是初步的分别。到最后呢，自静就一入啊，自静跟自啊是化为一体。这里把自呢分成有两个的，自也有二两种，哪两种？原正因正体。这个自到达他了解真性的啊，就是真性。这佛教是空性啊，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后面所演绎出来的现象体性的，这个叫正体字，渊续名厚德，接触到外边有形象的种种差别现象的，这个叫厚德字。那我们用现代话呢，厚德字，那就是我们后天呢所学习到的、所经验到的。那个正体字呢，那就是我们遗传的啊，就是我们先天的，本来有的。总觉二字，故名为字。世间所有的明了、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知识，不处于啊，先天的正体字，或以后后天的我们学习经验所得的厚德字这两种。这个二字在这里啊，它有两个名称，一个是正字，一个叫厚字，或者是正体字，或者厚德字。在其他因为观点不一样啊，这个说法很多，啊，但是也不处于二字，但是意义呢是相仿，啊，比如说在化验中，啊，它叫正体字呢，它叫如理字，道理的理啊。这个厚德字呢叫如量。
是各宗派习惯的一种法啊，这换言之就是入理，或者是入量。理性呢是抽象的啊，这个相当于我们说是说那个正体字。量是可以度量的啊，不管你是容积啊，或者是面积啊，或者数目啊，凡是能够考量，甚至颜色呀、形象啊、长短啊、大小啊，凡是有量的，那都是后天的，那都是蓄积的啊。这个就是这个相当于这个从现在的后德，都是以后学习而来的。都是由经验来的。世间的所有的学问，大体上也就是分这两种啊，比如说这个你学一点那个西洋哲学呀，啊，人家是啊学这个英国这个说海洋学派的，他认为所有的知识啊都是后的，都是以后经验来的。先天没有，先天什么也没有啊！你先天你不告诉他，他什么也不会。但是咱们在欧洲大陆，像最后他们那个主张啊，就是正体字，就是物理字啊。所以这个世界上的道理、智慧啊，
不管有人类没人类，一定摆在那里，一定先天地而存在这个道理。这是两种主张的不同。那我们佛教是如理之正体之内，那就是先天的啊，本来就有的。以后那个后者呢，就是那个经验而来，或者叫如量之，这是在化验中啊。律宗也是这样教的。在我们这里，在音名上，它叫正体之后者词，但是在法相中呢，法相中是一个比较宽广的讲有宗了啊。它后者字还是叫后者，它那个正体字啊，它叫根本，意思呢是干嘛？
其实这本是这样写法啊，不要搞上去啊。他这个是那个法相的字啊，法相中它是用根本字跟后者字相对称，这个意思相对啊，根本字就是本来有的。
后者是以后发展出来的。在唯识上呢，他又有说法，他唯识上叫这个不分别字和理分别字。
分分别是相当根本之或者正体之或者真理之，第五分别是相当后者，那就是无量。
我们因命呢是有分别的啊，他这个讲的这名相啊，他是后者啊，不是先天存在。实际上智慧
自由后者的，自由有分别。你说没分别是哪有智慧？还有什么智慧都没分别？
你有分，任何你讲出来的都是有分别。你说什么是无分别？没有。那就你的比喻话说太虚空没有分别的。那个我们一个太虚空既然是虚无的，那我们了解什么？这个无分别是到最后。所有分别你都完全清楚了，再提成一个层次到无分别词，那是所以真到他的对象是那个真性啊，或者真就是空的，就是空性。那空性哪有什么啊，一些都空灵了。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我们在认识的过程，我们在知识的过程，一定在续体上，只有虚的才有，
没有真体。那真体哪还有？你有的，你反正有什么东西，那都不是真体。所以不要看不起这个虚体，其实我们所有的过程都在虚体。
这是唯识中啊，根本智或者叫无分别智，后者智或者有分别智。在这个摄论中呢啊，在唯识中之前，中国发展现在大家都叫唯识中，唯识中啊，其实唯识中经过三个过程啊，最早是地论中，再发展到摄论中，再发展到唯识中。
它的三个过程是这样，但是摄论中 再从其中在十二律之中啊，就是以摄大同论为主，发展出来的这个中脉，它这个二字呢叫整字序字，在十二律之中。内容都是相仿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稍微的出入、啊、这个整字就是也就是无分别字，也就是那个根本字或者正体字或者这个序字，我们刚刚讲了吗，这个啊正体字它所远的境界是正啊，那个后者是它所远的境界是序、啊、这就是大家看法的重点注意到哪里去了，所以他这个名称呢给他这个特别强调。现代中呢这什么呢啊，我们现在就应该这个加了很多区块了，现在是什么事啊，这是十字全字是真啊，全是大家看看重点不一样了。在地论中呢，地论中它十字也叫十字，
这个序字它叫方便字，
这方便字跟相当于现在这个全字啊序字啊都是相反。我写的太乱了，你们可以画一张表，你练习的做表啊，这样啊，这个东西好。那这里是说的这点啊，说的这点什么东西啊？二字啊，写的二字。二字先以我们本书为主啊，本书二字哪一个？正后啊，在啊。还这那还可以写成名人草啊，名人草啊，是正义后头，在下边是花言，花言中叫什么，法相中叫什么啊，无意识中叫什么啊，这个啊地蕴中叫什么，色蕴中叫什么啊，这个天台中叫什么，运动叫什么啊，这个电力单位自己就写个表，写个表摆在一起看啊，以后遇到这种名词啊，就是跟他这个讲的啊，他讲这个方便字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后边是发生什么，慢慢的多些后话再了解东西就要多一点了。中篇中还有啊一个名字，一切字，一切种子啊，那个种子呢就是相当于这个序替，相当于这个全字，就是每样每样每样每样的字啊，那个一切字啊只是了解一个总相，了解一个原则
但是跟这个跟前面所讲这些字是讲法不同的，但是也是有这两种字的存在。就是自缘实力超万象一灵归，这个字当然还有三字四字五字，我们讲字观讲了多少字啊，讲到二十字啊，从那个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十一字二十字都讲过，都发给你们资料了啊。自缘实力啊，由这个啊正体字获得后得字，获得正体字加上后得字，才能圆满的啊发展出十种力量出来。这个利用这个实力，就是指的佛的一个实力了。没有智慧，没有力量啊！我们那个世人有一句话呀，怎么讲？知识就是力量啊！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平常啊口头禅啊？你没有知识就没有力量啊，有知识就是有力量啊，知识即是力量。那我们这里呢，自缘实力就是这样子，有两种智慧。能够圆满的发展出十种佛的力量来。下面我们再看十一页倒数第四哈，缘实力者，这个资源实力，实力倒是哪些实力呢？就是一，除非处自力；二，自业自力；三，尽力解脱三摩地三摩钵底自力；四，根胜劣自力啊，有的书上写的根上下自力也可以啊。五十四页啊，种种圣解自力；六，种种戒自力；七，变趣性自力；八，许住随念自力；九，死生自力；四，漏尽自力。这四种，这四种是哪里来的啊？是如对法论第十四说，在对法论这一本书的第十四卷里边，你是从那里来说明的。对法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叫法啊，它应该是叫阿毗达摩杂记论啊，这一本书。资料就是从这个对法论中，就是杂记论中啊抄出来的，他对这个实力啊加以解释。因为我们没有到达佛的那个境界啊，我们只是来揣摩这摸你大概的来猜一猜这个实力的意思啊。我们咱到佛的境界，这个力量自然就有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那个猜想一下，大体上用的文字来描写一下。看头一个，头一项是什么？处非处啊，自力。这个处非处的，这怎么讲呢？是为一直静虑啊。这是最基本的啊，所有的这个力是由自发展出来的啊。 这个字是从哪里发展出来的？是从静虑啊，是从三昧里边等痴等静里边发展出来的啊。所以这四条都在一个禅定之中才能够有力量，没有禅定没有力量啊。所以这样说，我们佛教大殿供奉的像应该供释迦入定的释迦牟尼佛像才是标准。现在供的是形形色色各种都有的。假如说真正的佛教啊，但是那个外卖那个商品不有政治标记吗？啊，假如佛教一个政治标记，应该入定的释迦，这是正派的。因为你看所有这个实力啊，都在一个入定的一个状态之下。这个是这个佛，它就是啊，每一秒、每一时、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年，这一生都是在定中才发展出来这个实力。所以以除非数字里头一个为一直静虑与一切种处肥处之啊居住种啊，它就是在这个静虑里边呢，它居住一切种啊，一切种，那倒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一切种是这个种是个别个别个别分类的别别的啊，不是一个原则，不是一个那个好像一个大类，不是类项啊，它是个别个别的啊，那就是一切种呢，在每一种啊，在每一种处或者肥处，这个处不是地点，是地点是一个位置，什么的位置，理的位置啊，就是我们阴明叫什么？啊，叫阴明处啊，不是阴明在一个地方，这是阴明那个道理啊。就是这一切种，那一切种呢，就是包括所有的种种的这个理，或者是非道理的，在这个了解的智慧中，这个具住种啊，不是由利外害，我还了解一点，那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二不知其三，那不是，那每样每样都知道具住种啊。那这个时候绕定绕会，那在禅定里边。或者这个智慧发展，那个定力，那我们平常说就是止，这个慧力就是考察啊。定的时候不对外考察，慧的时候是对外观察、对外考察啊。既离相应主心心所啊，由定慧直观来发展出相应的啊这些心理状态。啊，一切种处非处自具住者啊，怎么样呢？就是位于一切种印非银质啊，由一切啊处非处自具住啊，再发展出一切处自具住者这个在一切印非印这个智慧里面呢。怎么样？你要无道无碍现清楚啊，无照你不要停止在那里啊，不要念叨着啊，执着在那里，这样才可以无碍。凡是你有所停止啊，执着就是有碍。所以这个直观到最后一项什么？你研究了修行了啊，不管你多长的路线，到最后结果呢，破法碍啊，这些佛法这些法门呢，你喜欢的都把它破除掉。所以我们那个你不管什么法会啊，做早课也好，做晚课也好，念了半天经啊，大悲咒啊，那个楞严咒啊，是这个经那个经，念完之后怎么样，都念一部经，念什么呀？哎，还要念心经。为什么念心经？ 把你过去念的那个呀，那些都给你破斥掉，都给你磨平掉，没有，根本就没有。佛法它是这样，佛法它是个辩证的，这样啊，你辛辛苦苦念了一天经啊，最后念的心经都把它消灭掉了，那就是无那个无照无碍。你无照就执照了，你无执照才能够上天进行求无碍，你一执照就停止那里啊，就障碍重生。一定要在现性中啊，我刚才讲了，释迦牟尼佛就是一时一刻都在现中，不像我们讲因缘这样，我们因缘不在现性中啊，我们因缘在比量中啊，在推理，没有直接知识，间接知识啊，不是说啊，我看比如说我父亲死了啊，我就来推断我父亲的父亲呢也可能死了啊，我祖父的父亲呢也可能有死了，我没有看到，我不知道，我只是听那个啊、一个事实在推断另外一个事实，这次是在比量之中，间接之事，那个没有在现行，现行中释迦牟尼佛不要来算来推来证啊，他就是在禅定中做一种这个宣传他们信三藏信的翻译的名字，就是我们那个三昧，就三昧它有种种的意思了，因为翻译不过来的，大体上就是一种静虑啊，啊一种这个啊持恒的啊，一种这个，它又一个那个三摩波提呀、三摩地呀、啊，它翻译那个等次啊等字。啊，等次，这个等就是平等了，就是你都是那样的啊。你我们来检次啊，来这个把持我们这个心理状态，你永远那样，那就是禅定啊。加上你又会三心二意啊，那个超三摩四足又是这种转来转去的，那就是一种调取，那种是你们就是怎么讲？你们是吊儿郎当，就是那样子。就是那个不停地在那把人送来送去，又换了一下就是不是啊，你会这样想的，我是这样的，我们这样的工作这样，职业是这样的，做事业这样子啊，今天想想明天想想，那就不能算是产品。这是头一个啊，后面那个跟头一个大体上是一样的啊。假设我是讲的很简单啊，假设你们再要深一刻的研究了解这个处非处自利，专有一篇文章在我们那个福天啊，福天多少期？福天五十一期啊，福天五十一期由一个德国人写的，用中文写的一篇文章，解释这个处非处啊。他呢，当时解释很详细，因为他懂梵文啊，懂巴利文，什么文字都懂啊。他又是德国人，他又懂英文啊，在台北教德文，教英文。教这个梵文，所以他有这个这样深厚的基础，才写出这么一篇文章。这个那个名字就是《是处非处》，是就是解释，解释这个处非处。在福田杂志五十一期啊，第二个。自业自利啊，归于一切种，自业自具诸种，还是一切种，一切种就是所有包括的，那没有一样是例外的啊。绕定绕会，于入千说啊，绕定绕会下面跟前面是一样的，那就是一个绕定绕会 既必相应足心心所一些啊，这个自业自理，这是什么？他把它减掉了，就是于入浅俗。这个自业啊，自己的行为最难啊，最难来控制。我们说自律啊，或者自理什么呀啊。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呢能够把自己举起来？有没有啊？就是说这个自业自力能够自己来对于自己的行为的负责任，这个是最不容易，只有这个佛才能达到啊。这于一切种自业自智啊，还是无着无处现性种，所有三摩地等啊，入世于力啊，随之所应啊，刚正见人，到这里是为止了啊。下边是怎么建立，怎么随之所应啊，是有在下面那八个智力啊，跟随发展成啊。他这个后边的公共化是应该另外讲的，云何随之所应，怎么？顺应这个自业自力上下发展它的利用群，那就是净律解脱三摩地三摩波底之力，这第三个。因为禅定它是个人修持的功夫，是吧？这个境界是比较模糊的啊，所以你看它的净律解脱三摩地，三摩地啊，我刚才讲了，它这个翻译等次。三摩波底呢，翻为等智啊，等次等智怎么分别呢？啊，但是你勉强分别就可以了。这个也是次，就是来把持我们这个心理状态平等的，是一贯的，永远是那样啊。达到一个基点啊，或者是等次，但是有的时候呢，说这个等次啊，就是等智啊，这个三摩波三摩地啊，就是三摩波底也有。这个这样一个说法，那个归一切种啊，净律解脱啊，他再把它翻译出这个等次等智来。咱你不翻译等次等智呢，那你们说、啊、这个三摩地三摩波底智具足种啊，还是绕定绕慧啊？其他的就是于如前说，就是即必相应足循心所。一切种净律解脱啊，等次等智智啊，还是无着无碍现行中、啊、所有三摩等地微体，这个故如是，应该是像这样子啊。我这个把故如是写到这边了，那个藏经里头啊，不是我这样写的啊。那个藏经里头，它这个断句断的啊，在大正藏里面，你们可以去看啊。它是比如那个那等痴等智智，无着无碍现性中，所有三摩地等微体故，就结束了。到这儿微体故结束了，他把入世两个字呢写在下边，他入世跟上下之理者。但是我以为这个故入世就这个随其所应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像这样，像什么样子呢？就像三摩，我们这个净律解脱三摩第三摩波底智力这个样子。是我把入世两个人写的上面，你们也可以考虑考虑，是那个应该写的上面，写的下面啊。大正藏啊，啊，是日本很多的文学博士啊，都是好手穷经啊，都是那个不得了的这个文学家，他们编的。但是里面那个标点呢、啊，每一页都有错的，啊，这个所以胡适或者说是日本人佛经没看懂，啊、他你说凭什么没看懂？他说人标点都标点不对，啊，这个 你懂不懂这篇文章，至少你看你能不能断句啊，你能够把这篇文章的句断开啊，表示你懂了。再懂多少那是另外问题，但你根本就断不开啊，就是十个字二十个字啊也断不开，还是都连在一起啊，或者断的啊不是大合适，表示的了解啊是有问题。这里也就跟上下字里有没有啊，在哪里啊，第几页啊，第几页叫什么呀，哎对，刚刚讲了吗，它是叫我们明能朝上是写的是跟胜烈字里，但是这里那个杂技令上啊啊对法上写的是跟上下字里啊，意思是一样的，文字是不一样啊，但是你看那个发给你们那个十三页，在那个胜烈上面有个九字，看不看到那个九字，再到那个眉间上看，眉间上那个九，胜烈等于上下，有没有，哎这就是这个大正藏好就好的这个地方，他把不同的版本的文字不同的啊他都给注解出来了，他的有的版本呢、啊、是胜烈，有的版本呢、啊、是上下，哪些版本呢，他我这个没有抄出来，他那还有啊，他是根据宋朝的藏啊，或者明朝的藏经啊，或者他在日本庙里头哪个寺院里面的那个单行本啊什么的，他都写得很清楚。这个比较容易懂了啊，就跟上下字的位于一切种，跟上下字啊，悟到无碍现行中所有三摩地的。第五个，种种圣解之力者啊，为一切种差别，圣解智啊，还是无照无复现行中所有三摩地。所以你看，所有的他这个实力啊，都在三摩地里面，都在禅定里面啊，不是在我们散心啊，不是在我们推论间接知识啊来考察里面，他就是从他这个限量之间。定中啊来发展出这种智，用这个智啊再发展从利用出来。第六，种种戒智力者啊，位于一切种差别戒智啊，悟道无碍现行智啊，所有三不离一样啊，我念快一点啊，至少要每一次一个小时至少要讲一页，最好是讲两页，1600张稿纸，你要讲加一，那假设一个礼拜讲一页呢，讲1600个礼拜，要讲的是多少？变去心智力啊，无一切种变去心者啊，悟照无碍。现行中所有三摩地，变去心是一句话了，做起来很难很难啊。我们平常讲是那个隔行如隔山，是吧？那个我们这个很，我们自己这个心理状态隔阂也很难通达啊。我们人类有战争啊，有什么怎么起来啊？有纷争啊，有这个很多的凶杀的。都是因为沟通不良，都是因为误解啊来发生。你怎么讲也不行啊！你怎么你这样想，你想弄他的想死啊？你想这样他的想那样，所以非常最后只有打仗啊，只有这个那个血流成河呀，你一下死我顺了才解决了。这个很难，这个能够互相沟通。能够有个普遍的适应性， 不可能，那单到佛的时候就可以了啊。八，许住随念之力啊，为一切种许住随念智啊，无着无苦现行中所有三门。你看，他都是在这个禅定中发生的这个智。许住就是过去了啊，不单是直到现在的，或者直到普遍性的过去的也是。第九啊，生死之力为一切十圣中啊，十圣之力无着无苦现行中所有三摩地。第四啊，漏尽之力，这个是我们佛教徒是最常用的了啊，为一切种漏尽智啊，悟到无碍现行中所有三摩地。我们再看到十四页啊，我们今天讲的两句是自缘实力超万象以名鬼啊，那我们就勉强的自缘实力算是解释了。下边呢是超万象以名鬼，现在解释这个桃字啊，这个桃字应该把它提上来，另外一行啊，跟前面人没关系嘛。他这个桃桃万象以名鬼是讲的下边一句话啊，所以这个桃子应该另外起一段啊。套怎么读法？是突告两个字拼在一起的啊，是繁切，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国音字母啊，也没罗马拼音呢 啊，就是用还是用那个中国字来拼的，来繁的啊，来切。啊，就是这个桃字是由突告两个字合起来的，什么意思呢？放眼桃阳也啊，我们这个桃心阳性啊啊，或者那个桃恋呐 啊这个意思。又呢，当唱也啊，也可以当流畅同唱，这个讲法也可以。涛万象以名鬼，那个鬼字什么意思呢？鬼怎么念呢？啊，这个鬼是九水反，是九水两个字拼音起来的。这鬼是什么意思呢？啊，显头为显远为鬼啊，能够画出一个远的来就鬼啊，入两栖木。啊，我们那个圆规不是两个角吗？啊，就是两个木头，啊，这，现在圆规还是两个木头，不是木头了啊，它也可能用那个铁的啊、铜的啊或者其他的，反正还是两个角啊，用两个支撑起来的木头。那这个两个肢体可以画出一个圆的来。啊，变成一个鬼啊，就是没有这个鬼不能成方圆嘛。它代表什么呢？是代表着二体性相啊，总焉万象啊，无相之相为真性故啊。那万象，我们说就是外面的现象啊，外面现象就是千万种现象啊，就是我们不吃讲的时常说圣罗万象啊，种种的现象，不是那个现象都是暂时的啊，那个暂时都是幻化无常的啊，都是变化无端的啊，那个这些现象都磨平了，都像太虚空样子了，那种没有相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相啊，为真性故，说无相之相为真性，就像太虚空那样，没有什么形象，那才是真正的那个空性。他又引用到前面那个二字上去了啊，这是正字 就是我们先天本来的根本之正体质啊，或者是有实质，或者叫无分别智，这个原来存在的我们众生本体的那个智慧，可以证到空性。那后者智呢，就是我们以后后天所有学习的啊，上学呀、经验呐、或者听师友教导啊，种种的，那个可以来证到这个虚体，证就是了解了一般的现象。二字各证真虚性故，这正字、后者字、后字啊，他们个别来证到这个真虚的性相啊，这个性，性上面不有个十四吗？那表示其他的俗生啊，还有一个相，有的俗生啊就是。二字各证真虚性故，也可以啊。有的说意思是二字各证真虚性相故，也可以。那明归什么意思呢？就是凝结的意思，就变成凝结，变成了就是把它编织成一个前后有系统的理论，这是。不是杂乱无章的，这个前言不对后语的，这么一个系统。是由我们实力啊，智慧发展的实力，这佛的实力，由佛的实力的作用啊，把天地万物啊差别，它把它系统化，把它条理化，把它真相化，变成一个。有规律的啊，我们可以了解的，可以明白的这么一个情况。资源实力陶安祥英贵啊，下边还有两句话啊，非积善论可无创而去犯。你看他这个句子都是相对的啊，除了我们除了了解佛法之外，我们也可以学习人家这个文章给写，写得很好啊啊！你看那个胡适那个《中国哲学史》上，《中国哲学史大纲》一开头头一句就说啊，这是中国第一流思想家，就是窥基大师的啊。那汉语他们不算，还没有入流。你看不但思想高潮，文章写的是，你看资源实力他万象一定归非积善论可无创而摧犯，就是多好。这个课念什么？念课也可以，论课，念过也可以，就是称过，这称外还有一个称，也是一个过。那观国的过也是一个国，是不是这个国也是一个国，在台湾没有，在我们大陆啊，就是一个棺材外面还做一个棺材，有没有这种情况？看很少看到啊，也这样子啊，那个叫国啊，棺椁啊，在佛教看啊，我们一切的行为，我们一切的什么都是有漏的，都是漏，就是有毛病的，就是我们本来是有佛性的，那我们本来是有那个，是一个完整的很理想的一个生命体，是一个佛啊，因为外面的环境啊，这破坏啊，就是声色犬马啊，它不是从我们这个眼睛漏吗？啊，那外面有好看的啊，不，甚至不是好看的，不是看电影啊，看电视是好看的，是吧？这我们佛就说，看风景都算过失。哎，你们看我们佛龙 贴着我师傅上那个一封信吗？啊，叫我转给某个人吗？啊，这个出家人助善是要助猫朋友精进清修，求禅定，求佛法，不是跟你游山玩水啊，是不是啊？这你看，连看风景都不，那现在看风景是最好的事情了，这就出人都不行了，你看漏不漏啊？那么说话更漏了啊，说话光说坏话啊，东家子长西家子短，这个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是吧？你看到了好多的恶口也啊，这个声口一漏啊，其他的耳朵啊，听这个秘密之音呐、啊，听这个凶杀呀，听这个是吧？我们鼻子问什么，都是把我们本来的真性，把我们所有的具有的佛性真我都流失光光的啊，这个什么都没，只有剩一个啊行尸走肉了，这么一个这一块肉。那个是莲池大师说的，他不叫我们这个是身体呀、啊，就是这一块肉啊。那个两个出家人在那下棋啊，那个他就说这两块肉在那下棋啊，就是。那我们就是到无漏呢，那所有的那个这些好的都保持住了，这种啊。对，圆满了。这个，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像这样，那佛陀他本身，因为我们有佛系嘛，哦，那如果像刚才师父说的，那他会不会再有耽误到他？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有佛系嘛？
对，
就被外在的
对
慢慢爆。
对，
那以后我他会不会也是有这个问题？
有，哎，在天台中不是讲司法界嘛？讲司法界，在天台中他认为都是幸恶的嘛？那幸就是司法界，你虽然成佛了，恶性还是存在的。啊，加上我们从这个基本的说啊，这个佛都是什么意思？是涅槃是什么意思？是吧？到寂静了嘛，到什么都没有了嘛，到安静了嘛，对不对？至少要安静了，才能叫佛。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解释，是吧？所以你既然安静了，不动了，这他你怎么动作？你怎么度化众生？没有力量嘛。说度化众生一定要菩萨，是吧？但是佛呢，他有实力，他具备了三智，他除了一切种子的佛智之外，他还具备了菩萨智，啊，菩萨的道种子，啊，具备了声闻的一切智，是吧？他到度化众生的时候，他就那个身份就是菩萨的身份，来度众生，他修行的时候，他就是僧人嘛，他剃光头啊，穿个拖布呀、啊、什么的，那不老比丘嘛，啊，那就是自己。这个凡事要度化众生，凡事要什么，都要牺牲一点。啊，只有说那个你爱惜羽毛嘛，我们平常人讲的呀，啊，说你不爱惜羽毛，你也是能够那个。到这个和光同尘，到这个城市之间、社会之间去打滚的，哎，那你假如说你光是像那个躲到猫棚里头，就自私自利嘛，所以就是在以后为什么发展出大乘佛教呢？啊，也是时代所需要的啊。释迦牟尼佛大人是他宣传他的佛教，创立他的这个他的那个宗教出来，度化了很多人。那都不错，但是他度化这些出家人，很多都是我们像我这样圣文圣，都想躲在山里边，什么也不要管，这是这样的，是吧？好不好呢？当然对个人是好，对佛教好不好呢？对佛教在历史上说是不好啊，因为我们太冷淡，是吧？你看那个衣冠道什么东西，为什么他能够发展起来？就是那些啊，点穿师啊，那些经理啊。他热诚 啊，信徒有什么事情啊，他全力去帮忙，全力去做。你们家有事也不好意思叫和尚去做，和尚是按师傅怎么去做，是吧？有些和尚也不好的事情啊，社会的事情他也没办法处理啊，一些那个法律事情啊，什么那感情的事情啊，他也没这个力量啊，所以很冷淡，好像很冷漠啊，冷漠到什么程度啊？啊，因为现在是这个融入社会了，是吧？过去就是光自修啊，光在深山古洞啊，那个大庙的自修什么的呀，好像你们在家的一方面只有供养我们，是吧？没有相对交流，是吧？所以以后我不是讲了那个回教徒啊，从北边骑着马呀，骑着什么来打到印度的时候了，把这个佛教的寺庙啊烧了，把这和尚杀掉啊，老百姓看热闹，袖手旁观。为什么？就是你出现的没有平常没有那个对这个。
那
个对，多出了啊，这个不是像条条大道通罗马嘛，在这个佛法也是八万四千法门嘛，在适合我们哪个的就做哪个，好了吧，完全了解，完全。